好，我们继续讲大悲有情发菩提心。那在大悲有情里面，我们先说佛法里面有两个道，一个是涅槃道，一个是佛道。所谓涅槃道就是像声闻道，像辟支佛道。那请问大家，我们闻法这么久了，涅槃道涅槃的因缘是什么？佛道的因缘是什么？哦，可能现在有一点模糊，对不对？也没关系的。常常听闻正法，我们就会升起正见。好，那涅槃道的因缘是在于观一切法空。哦，涅槃的因缘是观一切法空，见到一切法空以后，就没有你我的分别，就熄灭烦恼啦。这个是通往涅槃之路里面的观一切法空。那要能够观一切法空的根本在哪里？要有正见，正知正见，心要有执心。正见的根本在于执心，这里面有一点细节哦。你看我们在选美台里面，那个小姐在走路是怎么走的？这样走路走路，对不对？这样走来走去，这样走路的路是直的还是弯的？弯的嘛，弯弯扭扭的，扭扭捏捏的，这个还正有走直路吗？那我们知道相由心生，啊，这个相由心生，那会走这样弯弯扭扭的。这样的相是心是直的还是弯的？当然是曲心嘛，弯曲的心嘛。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直心是道场啊，不产众生来生其果。我们用直心在修行的时候，未来是我们成佛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直心的那个相应的不产灭、不阿语的众生，就会跟我们在一起。以后我们成佛的时候，这个众生就跟我们在一起。那谄媚阿语的众生不会生到我们这个国度里面来，是不是？我不慈悲，不是，是众生没办法跟我相应。所以涅槃的根本，是在观一切法空。那要能够观法空，正见是根本，正见的根本是执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平常的身口意要学会执心，不谄媚，不阿语，那这样就会渐渐的解脱啊。那佛道的因缘呢？我们思考一下，佛道的因缘是什么？佛道的因缘是大慈大悲，慈悲是佛道的因缘。你会不会想说，那这样的话，观法空难道不是吗？观法空也是。但是最根本的是佛道的因缘是慈悲，慈悲是佛道的因缘。那不恼众生，悯念一切众生，那是佛道的因缘。这里面就是非常微细的地方了。那这个有什么地方可以证明？除了大圣法之外，声闻法里面能不能证明慈悲是佛道的因缘啊？有。在正义阿含里面，佛陀有讲六力法。六力法佛陀讲，小儿以啼哭为例，啼哭以后，他让人家觉得他有需要，然后就要有所说，他不能说话，但是他用哭来做证明。所以小儿以啼哭为例。那第二个，女人以称谓为例，要先起称，所以才会说话。第三个，国王以傲慢为例，认为自己了不起，所以才开始讲话，心中先傲慢。那沙门出家人以忍为例，六根对六尘，要能够忍而不贪不嗔不痴，所以沙门以忍为例。第五个，阿罗汉以专精为例，要能够专心一意，行罢正道，修四念处，去觉知，正的涅槃，以专精为例。 第六个，如来以大慈悲为例，然后很妙的地方是佛后面怎么交代？当学如来。哎，阿含经里面也有地方佛陀叫我们要学如来的大慈悲哦。基本上阿含经是讲要证涅槃得解脱的哦，但是佛陀这个地方要众生能够修大慈悲，所以佛陀是以大慈悲为例，所以慈悲是佛道的根本啊。那阿罗汉涅槃是以专精，要能够专精，是不是一心一意止心嘛？要有正见嘛，他绝对不是弯曲心的。这是重点。那这边我们要提示的是说，我们要以大慈大悲，要大悲有情，大悲有情，要慈悲一切众生，利益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那这个我们菩萨从我们有缘的先做起。但大慈大悲里面有缘的众生是谁？家人，对不对？父母亲，家人、兄弟姐妹、孩子、配偶，再亲戚，从内到外，从自己到亲人，从你所接触的朋友、同事，然后再到我们的周围，一直这样往外扩展出去，大悲有情，对不对？所以你了解这个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行慈悲行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学会观众生苦，发大悲心。那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碰到可能细细的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很多这种众生苦的状况。那我们曾经有一本书，里面是书名叫做《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描述他在过去这一生里面，从他要结婚的时候，他的未婚妻从象，古印度人是做象的，从象里面上面掉下来摔死了，所以他婚姻不成。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发生意外而摔死，所以他意志消沉以后做了一些荒唐的事情。后来他在带着家产一部分的钱去外面流浪，去到处周游各国。那他在路途里面看到一个景象哦，他在看到这个景象，有一个人抓着他的，抓着一个妇人的儿子啊。那这个妇人跟这个男人两个在拉拉扯扯，那妇人一面拉他的孩子，那这个男人抓他的儿子，妇人当然是哀嚎啊，妇人的力量比较小嘛。那他问说是什么事情啊？然后一听之下，原来是这个妇人跟这个男人借钱啊，借钱没有能力还钱吗？这个男人就跟这个妇人要孩子的抵债啊，但是孩子是妇人这个母亲的最爱啊，怎么可以把孩子给你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舍不得一个要债的之下，龙树菩萨起的慈悲心啊，多少钱？然后龙树菩萨就把身上的钱就给这个债权人啊。当然债权人他只要钱嘛，不是真的要孩子，所以要到钱以后就走了。妇人就千叩头万叩头跟龙树菩萨感恩道谢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妇人就带着孩子离开了。龙树菩萨思考一个问题，像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当然可以帮助他们，但是普天之下有多少人会为了这个钱财而遭遇到这种生离或死别？那为了一顿饭吃在那边哀嚎痛苦，那我真的把我所有家里面的财产拿来救济这些人，他们也救不完的。那这样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救这些苦难的众生？在想不清楚，不晓怎么办，因为我的家产再多也没办法救完所有的众生嘛。所以龙树菩萨 想了很久，又终于把这个问题先搁下，就继续去流浪啊。哦，那流浪完以后回来，他跟父亲讲他要出家啦，出家以后去修行啊，修行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除了自己断了烦恼之外，哎，好像应该还要救度众生哦。所以龙树菩萨就走向菩萨之道啊。哎，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是要谈的，是说一个菩萨他在看待众生这种情形，他又应该能够起一个慈悲心，我在此慈悲心，然后这个慈悲心要把它安立在什么地方？安立在真正能够救众生这个地方。那怎么救？我们要深入佛法。好，我们要救的话，就要从苦下手，还是从苦因下手？像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妇人他借钱没办法还，到最后孩子快被人家抓走了。那孩子被人家抓走，这个苦因在哪里？他苦叫爱别离苦嘛，他的苦因在哪里？苦因在他的贫穷，对不对？是啊，他贫穷，如果他没有贫穷的话，他不用跟他借钱，他就不用会有生离死别的状况啊。所以像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深思的话，我们会了解，但是世间不会有这种想法，世间的想法会比较属于扬汤止沸啊。什么叫扬汤止沸？古代的人都是烧那个木材的啊，现代人用瓦斯，不管木材还是瓦斯，我们都用古代的语言来说明。好，诸位，你们在煮早餐的时候，不管煮豆浆还是煮粥啊，当豆浆的水下面有火在煮的时候，豆浆是不是这样滚起来？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拿个勺子在里面给它搅，把那个汤啊、豆浆水这样搅搅，让它不会这样跑出来？如果是这样的人是笨啊。那如果煮稀饭的时候，稀饭的那个粥啊，一直这样冒出来，你都拿着勺子在那边要把这煮沸的那个粥要把它弄熄灭掉，那是聪明人吗？不是，是笨的。扬汤止沸止不了，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釜底抽薪。怎么釜底抽薪？你看到上面那个豆浆的水要冒出来了，你看到粥的那个泡沫要溢出来了，你知道它是什么因缘才会这样一直煮起来？因为下面有火嘛，下面有火在加热，它就一直滚一直滚啊。那你想要把这个上面的汤把它熄灭掉，你一直压它压不住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因下面那个火把它抽掉，把它熄灭掉。所以叫做釜底抽薪，这个釜上面的东西在滚，底下釜底下的那个薪啊，木材啊，把它拿掉，或者瓦斯把它关掉，下面的瓦斯下面的木材拿掉的话，上面的那个泡沫还会再滚吗？没有吗？因为你知道豆浆还是粥的那种泡沫是因为下面的火在烧，所以有智慧的人是釜底抽薪，愚痴的人是扬汤止沸。所以龙树菩萨他是有智慧的人，他注意到这一点，众生在受苦的时候，我要想到苦因，而不是啊，这个很穷，我也跟着他很穷；这个生离，我也跟着他生离；这个死别，我也跟着他死别，在那边苦得不得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在冤憎会苦，我帮他去跟他打架，希望能够把他的苦止住，不是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从这个地方，我要帮他釜底抽薪，把他的一些烦恼把他抽出来啊，而不要从烦恼烧起的嗔火。我去帮他给人家打架，要止住他的嗔火，那是错的。所以大悲有情，我们要救度一切众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下手，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从他的表面能够止住他的苦，而是应该去除他的烦恼。 这才是重点啊！让我们做个有智慧的大悲佛陀。好，那在我们以前所说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要观众生苦吗？要大悲有情，先看到苦，再看到苦因啊。众生的苦里面，好，苦有六道轮回苦，对不对？地狱众生有什么苦？地狱的众生有考虑苦，有火在烤，有水在煮，有寒冰地狱、八热地狱、十六油蒸地狱，哦，地狱的苦没完没了。地狱的苦是这样啊，地狱有地狱的考虑苦，畜生道嘞，畜生道有吞啖苦，对不对？那，狮子会吃，老虎吃狼。好，那老虎吃羊吃狼，那狗会吃鸡抓鸡，那鸡会吃蚯蚓，是不是吞蛋？壁虎会吃蚊子，畜生有吞蛋苦。那恶鬼呢？恶鬼有饥饿苦，是不是都很苦？是啊，都很苦啊。那人呢？哦，人有无量无边的苦。那六道轮回里面，天有什么苦？天有爱欲别离苦啊，很多他所拥有的五欲之乐，统统失去了。欲界天是如此啊，色界天呢？色界天有堕落欲界的苦啊，无色界天呢？无色界天有堕落三恶道的苦。经里面有很多这种记载，所以这个是不是你看到众生这样苦，你能不能说？扬长指挥，你们要堕落欲界的，是天界里面要堕落欲界，我去帮助你，挡住，不要让你堕落，不可能的事情。人间里面的苦，他在生老病死的苦时候，你能不能说，我帮助你不要生老病死，我给你化妆、美容、吃健康食品，让你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给你吃长生不死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扬汤止沸，那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是什么？釜底抽薪啊，看到他会生老病死是何因何缘，然后从这个因缘里面帮助他，从因缘烦恼当中破除了以后，从此以后他的生老病死通通解除掉，这个才是有智慧的大悲菩萨。好，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把佛法正法这样开演下来，从离苦得乐的妙法到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这样开演出来。但是慈悲心的升起，因比较难查，要多观众生苦，看到众生的苦恼，我们不要跟着他掉进去里面苦里面，我们要从苦里面看到因缘。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会看到众生的爱别离苦，对不对？像刚才的例子，爱别离苦啊，也会看到怨憎会苦。你如果看到别人在吵吵闹闹，夫妻吵架，还是朋友，还是为了仇杀、情杀、财杀，看到这种情形之下，你看到众生的烦恼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很可怜啊，不知道釜底抽薪，是不是很可怜？看到求不得苦，为了五欲，为了年底调薪，你争我夺；为了一个职位的升等，你争我夺；为了得到主管的赏识，你争我夺；为了一点点的权力地位，你争我夺。求不得的时候好苦，对不对？求到了嘞，你要保护他，怕人家来抢我的权力地位身份，为了怕对方，我所尊敬所爱的对方，他不再爱我，不再重视我，是不是守护着他，守护不畏苦，很累的嘛，这样不是求不得吗？对啊，五蕴自胜苦，这样的苦太累太累。有智慧的人看到这个苦因，你要怎么救众生？这时候的有智慧的菩萨就知道怎么下手啦，知道吗？所以我们 要常常先观众生苦，再求苦因，求苦因的这种智慧要从佛法里面了解。所以一面看到世间的苦的现象，一面回来深入佛法，再从佛法去看世间，你就会看到苦现象推苦因，从苦因再看世间，你就知道哦，原来的苦跟集，苦集灭到苦跟集，这样你了解以后，你就知道哦，如果这个苦因灭除，苦就灭，这个是灭谛嘛。那这样我是不是自己要行八正道？我是不是要开始教众生也能够行八正道？要教众生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这是很重要的。那这种心要能够常常保持在这个大悲有情上面啊，要怎么样能够安住？第一个，要把一切众生看成就是我，一切众生就是我，哦，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再不行，要把一切众生看的就是我的父母，这是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讲嘛。上一集我们讲，每一个众生，男的就是我的父亲，女的就是我母亲，这是确实有根据的，因为我过去生有父母，在过去生也有父母，无量世以来都一定有父母。那每一个众生都是我过去世的父或母亲，所以我应该要把他们想象，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父母。那这样我要帮助我过去生的父母能够离苦解脱，那看到众生在苦恼的时候，我愿意救度他。要怎么救度他？这是善巧方便，但是对内来讲，你应该把心安住在我愿意救度这个过去生的父母，或者说像我一样的这种人。所以要大悲有情，把大悲心放在一切众生身上。哦，那再来就是要把对方观想成我的兄弟姐妹也可以。哦，虽然不是过去生的父母亲，也可以想这是我的家人。我对我的家人难道不会慈爱吗？难道不会去想要救度他们吗？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吗？他们缺钱用的时候，我能力的范围我一定帮助他，我不会说不想去理他们了，对不对？那这样把一切众生都观成这样的时候，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好，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开烦恼痛苦，叫缘无量无边的众生，叫生缘慈。哎，培养大慈大悲之事有次第哦。先培养生缘慈，是观从自己亲人外在的比较无眼的，再观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叫生缘慈，众生的生啊，生缘无量无边的众生而行，让他们快乐，拔除他们痛苦，所以叫生缘慈啊。那我们可以从医院里面你会看得到众生很苦恼的，医院里面都有生老病死这四个苦了，有吗？哈，那对于这些苦的现象，我们要能够观察到苦跟集，看得到集你就有智慧了，苦集哦。那你心里面就要默默的思考，众生不知是苦不知集啊，希望他们能够知苦知集，我也能够求灭啊，他也希望他们教他们能够求灭，那修道，好，知道苦集灭道。好，那再来就看到犯罪的人，在犯罪的人，他们只为了一时的享乐去造业啦，造恶业，所以他们犯罪要受罚。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众生愚痴颠倒啊，所以你这样去观。所以我们以后看到众生在受苦造业的时候，我们不要直接指责他、批评他，我们应该对他起慈心、起慈悲心，希望他能够懂佛法，希望他能够知道因果，希望以后我能够去做菩萨，能够教化众生，帮助他从这种烦恼、痛苦、无明当中解脱出来，不再造业，能够忏悔，也能够发菩提心啊，要有这种心的转念。所以你看到犯罪的人，你有这种想法，那当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你会看到畜生，也可以这样思考吗？这样我们在要大悲有情，我们要心念要转过去的时候，我们开始会脱离，我们是不是会怨天尤人，只想到自己？不会了，我们会想到一切众生。那你会不会看到这个人坏，我就把他想成他坏了？不会嘛，你会用慈悲心的角度，而且会用智慧的苦集，要众生能够入灭修道，你的心所就转换过来，不是很好吗？所以在这种政治正见之下的慈悲才是有智慧的，才真的是在要行菩萨行。好，那像佛陀他是怎么看的？好，我们在讲佛陀的过去生里面的一个因缘。世尊在过去生里面，他是做一个大国的国王，叫光明王。那这个光明王以前都是骑象的嘛，那这个调御这个象的象师，有时候他就把象调好了，然后请国王试骑看看。国王骑到这个白象上面，哇，很庄严。那骑骑骑，骑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白象突然间狂心大作，就一直往前冲。他不管上面坐的是国王，就往前冲。那国王吓坏了，问相师说：“为什么你把相调成这样？”相说：“没办法，他现在闻到那个母相的味道了，所以他现在欲心所控制，没办法控制他了。”那这个时候，国王问说：“怎么办？他这样狂乱之下，我会摔死。”那相师就跟国王说：“你看到前面有树，你赶快攀树上去，不要跟着相坐在相上了。”那国王就看到前面有一棵树，就用全身的力量跳上去抓那个树枝，象冲到树林里面去找那个母象啊。国王在那个树枝上面再慢慢下来，全身已经割得衣服都破了。国王就要处理这个象师，你调的像这样子，我不处罚你不行。象师说：“我也没办法，这个象就是这样子啊。”那国王问说：“为什么会这样？”相师就说：“这个众生就是这样，被欲望男女之意控制住的人是跑不了的。但是国王，你放心，这个象七天以后就回来了。”那这个白象王去森林里面跟母象在一起七天以后，他在外面只能喝到那些脏水，吃脏草而已，不能像在王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所以这个象又回来了。回来这里面，然后国王说：“你看怎么办啊？”那个相师就跟相王讲：“你以后不要再去追逐母象，这样你就可以免死。你如果以后能够控制你的欲望的心，不再追逐那个男女之欲的母象的话，哦，你就不会死。如果你不能的话，现在烧一个热铁丸，你把它吃进去，你就自己死，要不然国王正生气。”这个象白象王想：“事实上我也没办法控制心中的欲望了，我以后再碰到那个母象，我还是会追逐他。”所以这个象王他就用他的鼻子卷起那个烧热火热的那个铁丸，吞进去口里，吞了以后从胃肚子里面穿，又从那个肛门流出去，怎么样？死了。热铁丸吃进去肚子里面还不会死的吗？死嘛。国王一看吓坏了，连相王都知道他没办法控制他的男女之欲呢。所以这个时候相王想说，跟那个相师问说：“那谁才能够控制这个男女之欲？”相师跟他讲：“听说只有世尊如来能够调伏自己，能够调伏男女之欲，而且能够教众生调伏男女之欲。”这个光明王一听：“哦，原来如此，那这样我要成佛，我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我要调伏一切众生的男女之欲，令众生不会像这个相王宁可吃热铁丸也没办法调伏他的男女之欲的欲心。”所以 这个国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以后他行菩萨道嘛。这时候国王他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叫做释迦牟尼，他就是我们的佛陀，过去生里面是为我们发这个菩提心的。所以看到众生，比如说在世间里面，你看到众生为了男女之欲在起争的情杀，我们不要指指点点。第一个，我们也免不了这样；第二个，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解脱，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解脱。那为了让一切众生也能够得到解脱，我必须要成佛来救度众生，这叫大悲有情，要大慈大悲救度一切有生，令众生离苦得乐、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是把他的心安住在大悲要救度有情众生的这个信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能够令众生能够真的救苦离苦得乐，就是要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师父我们讲的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具有佛的十力十无所谓四无碍智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十八不共法、哦、所以要把心安住在一切种子，我的心为众生，我的心为了佛智。第三个，要把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里面，有心到目标，有心要救众生，但是要有前面的过程才能够得到目标嘛，所以要把心要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不住法而行六波罗蜜、哦、这是重点。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了解到这个因果关系以后，我们看看众生是什么因缘而生死流转呢？在我们苦集灭道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般若波罗蜜里面，般若经里面佛陀有提醒我们一些。那般若经里面讲什么叫无明，跟阿含经所说的无明有一些不一样。那般若经里面讲的无明讲得非常简单，但是开眼就非常广啊。般若经里面讲的无明是讲说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世事不知，是名无明，是不是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吗？那这个意思就是讲说，一切法其实它都虚妄不实的，根本没有那个东西。那所出现那个东西是虚妄不实的，这种虚妄不实的有、幻有，我们认为它实有。那它里面没有东西，我们认为有东西，如是无所有。那这两件事情我们众生不知道，所以这个叫无明。这样讲你听得懂吗？绝对听不懂的啦，除非你过去已经有学到了。好，这个我们就你现在在看电视里面的实际状况来说，诸法无所有是什么意思？譬如说现在电视里面你看到有一个大士法师在说法，对不对？好，大士法师电视里面你看得到大士法师，你会以为有大士法师，对不对？这个法啊，这个人在说法，这个里面有没有大士法师？没有，事实上没有大士法师在电视里面哦。所以大士法师是无所有，电视里面大士法师无所有，没有大士法师，但是所现起来这个像是什么？是虚妄的，透过电视台、啊、透过电视，透过制作的录影带合合而身体在电视上现起一个有一个这个像，所以这个大士法师的有是假象，虚妄不实的一个大士法师出现在这个电视荧幕上面，所以这个有是幻有，那真实的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如是有是幻有，如是无所有是真实，没有这东西。这两个如果都知道的话叫做明，如果不知道的话叫做无明。诸法无所有，镜中像电视里面无所有，如是幻有，如是真实无所有，事事不知叫做无明，知就叫明。但众生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所以众生不知而把幻有当真实、哦、你看、哦、那个大士法师 在电视里面，你看大家来看那个大势法师在电视里面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叫做以这换虚妄当真实，所以你会看到哦，喜欢的合意的哦，大势法师怎么样多好多好，然后你就喜欢哦，这个人好讨厌，大势法师好讨厌，你就好讨厌，看到这个影像就气得要命，喜欢的就爱得很，合意的过去对我很好，我就喜欢他爱他。不合意的好讨厌好嗔恚就讨厌他，所以这个都是颠倒啊，哎，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起烦恼贪嗔痴而起造业，就批评恶口甚至嫉妒伤害啊，然后自己造下六道轮回的业，到三恶道都不晓得啊，这样了解吗？那了解这些众生生死轮回的因缘果报的关系以后，我们会怎么办？菩萨要怎么做？菩萨要在这个地方下手了。菩萨在这个地方下手，在《般若经》里面讲，菩萨要发什么心？发菩提心嘛。要怎么样能够才能够圆满大悲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大悲有情？所以菩萨的心要安住在大悲念众生上面啊，所以要把心想成我要安稳世间。什么叫安稳世间？要让众生能够出离生死苦海，能够得到涅槃彼岸。你看这种心，常常要想到这个心哦，因为众生确实是在六道轮回受苦无量无边哦，所以要安众生，让众生在涅槃当中不再有恐惧哦。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事实上是处处纷纷扰扰，烦恼不安，所以很恐惧的很哦。所以要安世间，让众生能够得到安稳。那第二个，要让世间得到快乐。世间众生是六道里面轮回苦嘛，要让众生能够得到快乐是在哪里？在涅槃里面，涅槃乐，对不对？正觉乐、休息乐、沙门乐，要让众生从生死的六道轮回的苦得到真正的快乐啊！要这样，要这种决心啊。第三个，要救世间，要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苦，要说三圣法：声闻圣、辟支佛圣跟佛圣。要跟众生讲三圣法，讲声闻那个四圣谛法，讲辟支佛的十二因缘法，讲六波罗蜜的佛道法、佛圣法。所以要能够救众生，必须要说法，说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哦，这是重点。你会想说，真的完全只有这样吗？你念普门品你就知道了。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一刚开始先做救苦救难的菩萨嘛，众生如果遇到苦难的时候，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嘛。所以有种种的苦难，观世音菩萨救苦。再来，观世音菩萨第二段是：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不同的身得度者，要跟他说法，说什么法？说三圣法，让他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不是只有救众生的苦现象而已哦，还救众生的苦因哦，从他的烦恼的过患里面解脱出来哦。好，第四个，要做众生的归处。世间里面哪一样是归处啊？靠山山岛啊，靠海海干啊，对不对？为什么？这里面有深意了。山会山崩啊，山也会无常嘛。海会无常嘛，海会干掉嘛。靠人死啊，哦，靠什么都不安稳。靠什么最安稳？没有依靠处最安稳。什么是没有依靠处？法是没有依靠处，佛是亲证者，僧宝他是实践者， 佛又是说法者，所以佛法僧为什么叫做我们的依靠处？因为他们是已经成就无依处的人，他才真的是一个归依处。所以我们精进三宝不是虚弱的那种哦，不是要死了皮赖脸这样整天要跟他讲话的哦，不是哦，不，也不是从三宝门中就依赖三宝说你就是要保护我，不是这样哦，是要从三宝门中我们学法以后学习他们能够不染着五欲六尘，不染着不贪爱五蕴哦，是这样的哦，所以做三宝的归依处哦，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圆满我们的大悲心。好，这个那第五个要做众生的究竟道，要做众生究竟道是什么？要让众生能够得到究竟的极灭涅槃，极灭微妙法，让众生能够得到诸法实相，所以要为众生说这些法。所以为什么大士法师要这么用心从离苦得乐妙法讲到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是这个用意在的，纯粹是为了报佛恩啊，没有什么其他用意啊。哈，第六个欲为众生依啊，做众生的所依处。哦，那做众生的所依处就是令众生能够入无依处嘛，做众生的归依处要让众生能够亲近三宝。好，那让众生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也没有从哪里来去哪里，没有，一切法当下生当下灭，当下生当下灭又有相续的 后作力，但是法没有相续去，但是会对其他的法有产生因缘果报的影响力啊，而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而做众生的无依处，啊，做众生的依靠，无依即是真实依，啊，好，第七个欲为众生的舟，我们看到大海里面如果或者河流里面如果有一个沙洲的话，每一个人在河流里面被飘飘飘到这个沙洲，哎，安稳了。有陆地可以上去，那不会再浮浮沉沉，那叫做舟。那这个舟它也没有前也没有后，没有前上没有下，没有来没有去，所以无前无后，无来无去，当下安稳的得自在。那前段前后都没有生没有灭，那叫做舟。有关于这个详细的我们会在讲到诸法实相的部分去开眼，好，现在先做一下了解。第八个欲为世间的降导，我们只有跟众生讲诸法实相，诸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这样众生从这个地方悟到诸法实相，了解世间一切如幻如化，这样才能够从爱论跟见论里面解脱出来。众生在里面什么舍不得你知道吗？众生舍不得两件事情，很怕两件事情，一个舍不得放下自我，一个舍不得放下欲望。有的你跟他讲说，哎，布施100块来做一点善事吧，他说我不会留着自己用，这叫什么？舍不得，对不对？有的看到能够多占有一点利益，多用一点利益，他还是贪吗？是不是他舍不得？何况是多拿到一点钱财，舍不得1000块、10000块，他也舍不得。所以众生怕失去这些财色名利啊，他舍不得嘛。何况是自我，我的面子，你不顾我的面子，我就跟你争争打打、吵吵闹闹，伤害你。你说我长得丑，你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跟你争斗。啊，阿公要猪脚，阿妈要猪脚，那个民谣就是这样嘛。我认为要猪脚，你认为要猪脚，两个七二八弄破掉，那个就是为了面子问题，为了自见的问题啊，哦。所以要做众生的降导，要告诉众生这种 诸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要讲诸法实相。第九个要做众生的去向什么？去向一切法空，诸法空。所以你看到，你这样如果了解的话，你就看到，哎，一切法就像这个电视里面没有大势法师，这个只是因缘和的这种幻象假象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只是借着这个作用来让我破除邪见，建立政治正见，然后可以从以前迷而转成觉悟，从迷成觉，这样了解吗？这样你不是发现，哎，我这样不会去染着一切法，而且又能够从以前不对的地方转为对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悲有情，你就知道怎么做了。釜底抽薪啊，而不要扬汤止沸。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知道诸法无所有，诸法如是有，如是无所有，事事都知的话，那我就是明啦。那诸法如是有是什么？是世俗地。像这样的看到电视的一个人物在这边，是因缘和合出现的，这是幻象，这叫世俗因缘和合而生的假象。那如是无所有是诸法实相，事实上是没有大势法师在电视里面的。哦，这个了解以后，它叫做第一地。那用这个名词来讲，就变成世俗地了。那第一地、世俗地不异义不异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知道的话，那你不会去拿着这个来跟别人对立，不会拿着这个之间跟人家对立。那你也不会喜欢大势法师，也不会讨厌大势法师。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会不会有所得？无所得。那连无所得也无所得啊。那有所得无所得都是平等不二。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大悲有情，就能够开始行菩萨道。所以现在能不能掌握到大悲有情而发菩提心的妙处啊？说我愿意能够救度一些众生，令众生能够彻底釜底抽薪，而不要只是扬汤止沸。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用智慧的来救度一切有情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到涅槃岸。让我们一起来吧，阿弥陀佛。